我们现在在头期末导，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这一节呢，我打算讲到十一，看看十三章，看看哈，好，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提到以色列被管教的最后一次，前面讲了三次，这里呢再讲一遍。那我们来看第十章。那第十章呢，我们看到大纲啊，第一个是讲到为什么需要刑罚的杖。就是要除掉以色列那一种硬心哈、悖逆的那个心，除掉他们的罪。第二个就谈到呢，不自量力的刑杖就是亚述。好，那最后就讲到以色列被刑罚以后呢，那以色列最后要归回了。啊，这个归回也可以说很精彩了，不是在当代应验了。因为一部分应验在当代，有一部分应验在末世，那从这里也要让犹大国得到一种的勉励，说不要怕这个亚述国。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记录和奸诈的判语，也就是说，那些制定奸恶的律法的人呐、有灾祸；那些做假记录来陷害人的也有灾祸啊。那这个制定奸恶的律法的，我们可以知道，亚哈王啊，曾经陷害这个拿伯，夺取他的葡萄园，他就是制定了不义的律法，那所以我们对教会啊软弱的肢体，我们要定合理的办法。好像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三节那里啊，提到孤儿寡妇被忽略了所以教会后来制定了办法来保护这些寡妇所以教会的规章细则啊有它的必要，不可轻看。有些人说这个又不是圣经所以不要重视它，这样不对。因为我规章细则都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把它定出来的。当然不合真理的规章细则这个是不需要去遵守了。所以这个要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提出来修订。那至于呢作假见证的那些记录员呢也是有灾祸。所以我们呢，通常对于那些在开拓区开拓的这些传道的呢，提醒他们所回报来的工作报告那应该要很真实的来回报，不要报喜不报忧那这样常常会让这个决策者做了误判这样是不好的因为有些地区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了。比如说以前在印度有一个传道人他都就是钱拿去了以后他意思说他说报说我这里有几个传道那需要多少生活费要连总来支付他们生活费后来才发现他这个名单有时候不是真实，那甚至也都是钱花给他再去转花，那我们就认为说这样不可以，所以就跟他讲，你要把传道的那个银行账户都给连总，就他拿不出来，他不必啊，我花就好了，他花他等于都放在他自己口袋，所以他既然不听这个连总的这种指导，因为我们也收集到证据说他这个是一个。 不是很正当的一个功能，我就把它开除掉，开除掉。哦，所以有的哈，为了利来混乱神的道，不是真正在传福音，啊，是为了贪财，像这个我们都不能够接受啊。好，在第三节以后呢，就谈到两种刑罚，一个是啊那个降火的日子呢，啊是从远方来，啊你们要怎么行呢？你们要怎么奔逃呢？你们农药存留在哪里呢？啊这个是提写说亚述一攻来的时候，钱财什么都帮不上忙，啊所以人都不肯悔改，啊神只好呢再做严厉的审判了。好，那第四节那你就提到了，就他们有的人要屈身在被掳之人的下面，被掳还好，总是有一天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啊被杀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哦，所以这以上就是他们最后不肯悔改的结局啊。神照着他公义的原则来审判，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末世也是一样，神非常的公义。好，再看第五节，第五节以后就讲到亚述啊不自量力，神借着他来管教啊这个以色列国呢，但是他们呢，啊，并没有造成的意思。第十章的五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啊，这个是亚述啊等于是神作为刑罚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魔鬼也是成为神管教人的工具。好，第六节呢，说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我就是神啊，打发他就是亚述，攻击亵渎的国民就是以色列啊，我是犹大啊。那这里呢，神这个等于是神的意思了哈，表示神的话不会落空。好，那再来第七节呢，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就是指亚述啊，他不是这样意思，他要啊想要毁灭更多，剪除不少的国家啊。那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啊，这个人不论是真神的时候，常常要满足个人内心的欲望啊，可以说永不满足。所以今天世上的很多掌权者也是一样，占领很多国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啊德国啊都是这样子，想越占越多啊，但他们不明白天上有一位神啊。啊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是都是王吗？那这样说来他就是万王之王了。亚述说，我每一个臣仆都是王，那他就是万王之王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亚述王的一种的狂傲，他忽略了尊重神的意思。啊，那再来看第九节第十节呢，他就轻看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神啊，因为他用其他国家的神不能保护当地的国家，所以他们就以为那耶路撒冷的神怎么能够跟我们这伟大的神相比呢？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比拟的方式轻看了耶路撒冷。同样的，今天很多用外在的条件啊来定这个强弱，有人看耶稣的出生是从哪撒的，就说哎呀哪撒的出什么好东西 啊，有人看今天真耶稣教会好像极小的团体，就说哎呀真耶稣教不到一百年哦就会消失掉了。以前我听说好像哪一个教派的人就是轻看真教会，一百年以后真耶稣教要消失了，现在我们快要一百年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已经到六十个国家建立教会了。所以人的看法跟他们不了解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以为耶路撒冷的这个神算什么呢？第十一节我怎样对待撒玛利亚中的偶像呢？岂不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其中的偶像？这就是在属灵上的无知了不了解到耶路撒冷的神跟一般的神怎么能够相比呢？耶路撒冷神是全能的神百姓为什么会被欺负呢？ 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不是神的无能，但是他们亚述啊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亚述因为不了解的时候就狂妄自大。其实亚述真的不了解吗？你们知道有没有先知去向亚述传警告？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哪个先知向亚述传警告？有没有？尼尼微嘛，对不对？那个时候谁？约拿嘛。其实先知都到那个国家传警告，不是没有，但他们听不下去。你说尼布贤上有没有？有啊，但以理在那边传警告，都有的啊，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听不下去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在西安，还有一六三零十二节啊，成就一切工作的时候，我必行我亚述王自大的心啊，神是很耐心哦。等到亚述达到管教犹大的目的之后，犹大被管教之后，好了。到时候一到，亚述啊，神就算他的账了，所以不要误会神的子民为什么比恶人要受更多的苦呢？以前那个哈巴谷先知就这样讲，为什么恶人神用恶人来刑罚这个犹大国呢？他想不通啊。其实神他有奇妙的计划跟作为。第十三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这个也是亚述的自义的。他说我所成就的事，亚述呢，他以为他一切的成就来自于他个人，这个是非常的愚蠢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我们是受造者了，再怎么样荣耀，我们都是因为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假如神一夺取我们的恩赐智慧，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好，我的手能力，他说他的手有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之上啊，他的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是一种很大的羞辱。他并且说我的智慧，他来高举他的智慧，但他智慧引来什么败坏？好像大战的时候，那些无知的领导者狂死了多少的百姓啊！这怎么算是智慧呢？还有说他是有聪明的啊，那他的聪明是来自于魔鬼的那种聪明，是从恶者来的啊，那这个也是不能成就大事。再来他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这个地界是神已经预定好的，不是人能不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都是神在左右，但是亚述无知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狂妄。所以他说他像勇士啊，其实真正的勇者是什么啊？是应该是能够主持公义的才算是勇者啊。那十四节他也狂妄，他说我要拿到列国的财宝，如同人去勾到鸟窝那个捡起那个所遗弃的蛋，还有没有翅膀没有震动的那些小鸟。意思说他随心所欲啊，要得什么就得什么这个都是很狂妄。所以主耶稣曾经做比喻说，无知的财主，假如我夺取了你的生命，你这些财产归给谁呢？我们真的是要走懂得啊，来敬畏神。那第十五节这里提到神把斧头岂能够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子岂能像用锯子的自大呢？这个是一个主人跟造物主跟受造者的比喻这个用斧头砍木的这个主人他是制造斧头的那斧头怎么能够像这个用斧头砍木的自夸呢所以这个角色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都是受造者是吧，都是被造者所以一定要尊重造我们的神他这样的自夸呢，十六节就讲了，万军的耶和华一定要使亚述王的 肥壮人啊变为瘦弱，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来。啊，有时候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呢、啊，身体很健康，一旦染了这个绝症了、啊、癌症，你看不要几天呐、啊，人完全的瘦下来。哦，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癌症患者、啊、真的是很可怜。哦，那这个亚述君呢、啊，就是这样的，一夜之间呢、啊，啊，那他如同啊体弱多病的一个人啊，马上就瘦弱下来，失去了他的权势。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啊，他很有钱，哦，当他有钱又年轻的时候，哦，他不尊重神，啊，等到他失败的时候，他才见证说啊，我太狂妄了，哦，他自己讲的，他引用这个诗篇呐、啊，131篇，诗篇131篇，啊，他说。诗篇131篇第一节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傲，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是大卫写的诗。但是这个弟兄说，他以前啊事业成功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说神啊，我的心狂傲，我的眼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都敢做。很多的投资哈，他都敢做，测不透的事他都敢做，就一做哈。一塌糊涂，破产了，啊、哦，破产以后啊，他悔改了，感谢主，没有离开主耶稣，他回来。以前是开那个 BMW 那个哈，哦，豪华轿车，后来他回来叫回来哈，骑摩托车，啊、哦，没有轿车的，摩托车骑脚踏车都可以，哦、啊，他很谦卑来教会，说我以前太狂傲了，现在我不敢狂傲，哎，人。感谢主啊，至少还能够悔改哈、哦，那总是还是有希望的。啊，17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呢，将亚述王的荆棘、吉利亚都烧尽了。啊，这个神的圣者哈、啊，如火焰哈、啊。圣经常常用火、啊、来形容天上的神，那亚述啊，不自量力啊，就好像他往火窟里头跑啊。结果亚述王的荆棘棘全部烧掉了，这个恶者啊全部被烧，毫无存留的价值啊、哦！所以亚述在606年的时候啊，完全被灭掉了啊、哦！这个是他们无视于神的存在，但是神向以色列成为什么亮光呢？啊、哦！所以肯接近神的，神不烧他，成为亮光，照亮他的前途，让他知道啊怎么样才能够过得荣耀。18节到19节呢，这里说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部烧掉了，好像拿荆棘的分过去了啊，还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国家死灭亡了，他剩下的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够算得出来有多少人啊，所以神还是蛮公义的哈、啊、还是留一树，剩下留很少留下来啊，那我们知道说整个国家的权势啊都在神的手中。好，那行政的果效怎么样呢？以色列被管教以后呢，好，我们看20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好，这里说不再依靠那击打他的，他以前依靠那个击打他的，击打他的，他依靠是指谁啊？亚兰国了，因为后来他跟亚兰国联盟。不过有一些翻译的圣经的人哈，他说这个是指着亚述，应该不是指亚述，因为他是跟亚兰国联合对抗亚述啊。那这个亚兰国过去也曾经欺负过这个以色列，不过后来以色列为了利害关系啊，跟亚兰国联合对抗亚述，啊，结果他后来知道了，靠任何人都没有用，我们要诚心诚意的靠谁呢？靠以色列圣者，啊，那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全必归回全能的神，啊，这个剩下就是渔民剩余的百姓要归回，啊，他们变成一个忠心的至死忠心的 剩下的百姓呢都归回到神这边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二节。好，第二十二节这里说，好，以色列啊，你百姓虽堕入海沙，剩下的归回的啊，我要剩下归回，原来灭绝的事情已经决定了啊，那必定有公义施行如水啊，仗义。这讲什么呢？是以色列原本啊，蒙神祝福，神祝福亚伯拉罕，只是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犯罪，神管教啊，所以只有剩下的回来，因为灭绝的事情已决定，来表明神的公义原则不改变。那这个在讲什么？什么时候归回呢？假如说认真讲起来，那个旧约被掳归回的，那只是部分的应验。这真正的应验在哪里呢？就在末世。为什么我们讲末世呢？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九章，保罗引用这一段圣经在说，他是指那个末后以色列百姓要归回。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二十八节，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多成全，速速的完结了。好，这里在讲什么？讲这个被弃绝这个外邦神从外邦人来呼召选民，那以色列百姓呢后来是剩下的要归回啊，这是讲以后的事情了啊。罗马书这里呢在讲到以后的事，所以保罗在十一章的二十五节那里啊，二十六节那里都是讲到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以色列剩下的啊要归回。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个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是参考保罗所做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啊，先知的预言竟然预言到世界末了，这些被管教的以色列哈，到最后剩下的要归回。所以二十三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在全地中必成就所定规的崛起。李正中的翻译是说，万军永恒的主必在全地之中行毁灭的事，是铁定的事情啊，行毁灭是铁定的事情哦。啊，那这个应验在什么时候啊？当然是在我们刚刚说过哈，主前722年呢，以色列就被灭了啊，被灭了。后来归回呢，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主前536，那真正的归回是在末后啊，这个在真教会啊，以色列百姓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啊，这个是在讲到前面以色列被管教以后什么时候归回啊，重点是在末后的时候。好，讲这些完了以后，焦点又回过头来，讲这个锡安了，讲犹大国了。所以二十四节说，主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攻击你，又从埃及的样子击打你，你不要害怕。这里在提醒这个锡安，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要保护锡安。所以亚述王虽然攻击你们，不要怕。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又照埃及的样子击仗，要攻击你，这个亚述王如同以前的埃及啊，来啊这个苦待住在埃及的那些选民啊。那二十五节，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了啊。意思说，神管教选民的目的，神啊，在他这个管教之后啊，那么神啊，这里说还有一点的时候，他发愤怒完了以后呢？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是指着那个对付这个亚述了啊。说还有一点是，你们要等候，等神的发愤怒以后呢，要使他灭亡，你们就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二十六节呢，这里说万军的耶和华啊，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来，像在埃及一样。这个是用过去的历史啊来形容神会拯救犹大国，所以用摩西过红海，基甸胜过米甸人的这个事迹来讲什么呢？讲神他能够弥补我们人的不足啊，人的软弱神知道，那神会帮助我们，甚至以寡击众了啊。那二十七节呢？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回转的缘故撑断了。好，这里提到说，过去亚述王好像重担放在你们肩头，那现在呢？那神要帮助你们，当你们灵性大大得到复兴的时候，后面说因高于的缘故，就是你们灵性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灵性回转的时候，那些恶就会被撑断了啊、哦！就是说那时候你们就灵性复兴的时候呢，就能够脱离这些的重担啊、哦！这是安慰这个犹大啊、哦，是这样安慰。不过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又在叙述什么呢？说有一天亚述一定会攻过来的。那亚述怎么攻过来呢？亚述势力非常强大。二十八节提到说，亚述在哪里准备啊？那武器啊，要准备发动攻击的啊，在密谋那个地方要发动攻击的。二九说、哦，他们已经攻到啊加巴拉玛人那边，还有攻到扫罗的基比亚那边，他们都逃跑了。哦，那时候距离呢，耶路撒冷只有十公里。然后呢，三十节哦，那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些城镇呐、啊，啊，像加林呐、啊，哈、哦、啊撒来了等等哦，他们。因为被攻垮了，所以他们大声哀嚎，一直到三十二节啊，这些都讲到啊，这个沿路上的一些犹大的城镇都被攻了，现在要攻到耶路撒冷了，可见这个恶者势力非常恐怖。可是到三十三节呢，这里说看呐、啊，主万军的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滑倒。这在讲什么？讲神啊，要来阻挡亚述军的势力啊。亚述好像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啊，就是神要用铁器把它砍下。黎巴嫩树木必被大能者滑倒啊。在最危险的时候呢，亚述好像一棵高大的树林呢，应声而倒啊，因为神把它砍掉了，是为了要保守渔民呢啊，所以。前面一方面勉励犹大国说，你们不要怕，神会帮助你们。后面这里是讲，你们不久之后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呐、啊，所以先警告他们，你们不要怕。虽然国你们的城镇很多被他拿走了，剩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怕，神会显出他能力，以寡击众，好像基甸胜过米甸一样。这个是在第十章这里所说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十一章。好，十一章这里呢，又再一次把弥赛亚的王国美好的情景又讲一遍了。各位想想看呢，在前面第二章有提到弥赛亚的王国，第四章也有提到，第五章葡萄园也有提到。那第九章那边提到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也讲到弥赛亚的国度。现在这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章这里又把神国的荣耀再又讲一遍了，那从不同角度来讲。好，那看大纲就讲到弥赛亚从哪里出生的，弥赛亚他受膏受圣灵产生什么力量，那弥赛亚在统治这王国怎么统治的，那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会扩张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第十一章讲的很清楚，也令人兴奋。我们来看第一节，耶西的本必划一条，他的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为什么不从讲大卫的本必划一条？为什么讲约西亚？一方面从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弥赛亚这个君王出现是出于神的作为，神的预定。那他要怎么出来呢？他特别强调是从约西的本划出来。约西是大卫的父亲，那时候大卫还没做王，所以约西是一个平民，也就是说这个将来这个弥赛亚要从平民当中来产生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出生的环境是从玛利亚跟约瑟那里出来的玛利亚跟约瑟是一个穷人家，所以他们是住在拿撒勒的地方那么圣经特别强调原本是富足的神竟然生长在穷人家，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穷人家也会有神的恩典，也能够造就好人才所以不要以为有钱人的家才有好人才，穷人的家也会有了。就好像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刚发展的时候，中国大陆是怎样一个情况？中国大陆是列国瓜分很穷很落后的地方，想不到教会发展起来，就告诉我们真教会的发展不是靠人的势力，不是靠人的才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特别用约西的本来讲到这件事情。那再来他是要做什么呢？他是要结果实我们在这个第六章的地方最后那一节经文不是讲留下树头吗那个地方呢，就从这里来接在这里来看那个树头就是好像约西的本要划出一条不过当然也有人说十章三十二节那个树被划倒，不过我后来想一想那个十章三十二节应该是指亚述后来被划倒被砍倒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当主耶稣出来来建设教会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来建设的呢？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个叫做什么灵神的灵住在他身上叫做同住的灵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同住的灵，尤其我们新约时代神应许圣灵在我们身上，这叫同住的灵。那同住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在光明中行走，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看到魔鬼诡计，看到个人的不足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作为圣职人员一定要受圣灵，对不对？没有受圣灵不行像我们要报考神学院我们当中有几个传道以前他读到研究所毕业，但是要他读神学院不行的，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就不能读嘛为什么一定要圣灵？这个圣灵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看清魔鬼诡计那我们圣职人员也是一样都要有圣灵，更重要是圣灵充满再来就是一个智慧的灵智慧的灵是什么？就是参透万事那这个很奇妙，这个智慧要怎么说？有人说你看那个王永庆他也没有读什么书，他能够手下能够管理那些高层的人，对不对？那些说大学研究所或是博士毕业的那些主管，他能够管理他们对人来讲这也是叫智慧了智慧。当然这也是人生经验的累积的，这也是智慧一种表示不过属灵智慧比这个更高超，属灵的智慧是衬透万事所以这个有时候很奇妙像保罗怎么知道那个亚拿尼亚夫妇那个会贪心，就出口就责备他，这叫智慧的灵智慧的灵来引导他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灵，能够看到教会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这个也是很重要。比如说看到教会信徒的婚姻状况不好你有属灵智慧，你就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是家庭的信仰造就不够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的灵， 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再来，聪明的灵，耳聪目明啊，聪明的灵有什么好处啊？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稳定情绪。你耳朵听的，有时候听到很刺激的，人家批评你的，你眼睛看到了，看到有人呢、啊、恶待你的时候，你还能够心里平静，啊、哦，这叫聪明的灵。聪明的灵让你有很稳定的情绪啊。所以现在有人在讲 EQ 胜过 IQ 啊、哦、，EQ 就是情绪智商嘛，商数哈、哦、，IQ 就是指智力嘛哈、哦。所以说这个情绪很重要，这要有聪明的灵。谋略的灵是什么？就是有计划啊，就有创意，计划还要有创意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做事没有什么计划，想到什么做什么啊啊，所以说教会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得有效率，是因为没有计划。我们看保罗啊，在传福音很有计划啊，他要往哪里去做什么都很有计划，但是他知道计划，人家说计划什么胜不过变化，对不对？环境一直变化嘛，那怎么办？你随时祷告啊，主耶稣带领你的脚步，让你呢的计划啊能够成就。好，再来就是能力的灵，能力就是我们呢能够啊显出神的大能，所以一个破碎的婚姻就能够重演。啊，一个破碎的婚姻，一般人来讲很棘手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婚姻暴力。婚姻的暴力怎么解决？哦，一般都诉求怎么样？离婚嘛，婚姻暴力。但是我们呢，是靠着神的能力。假如你有这个信心，再加上弟兄姐妹这种团队的精神，能够化解啊，能够化解。哦，所以这个就是能力的灵。再来呢，知识的灵，知识是对人事物正确的领悟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上通天文啊。下达地理，飞禽草木都成为他讲到的内容，这知识的灵。那我们看看保罗，他讲过一句话，我要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很不简单的。你要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里来学习这个真理，至少我们已经进了一步了。假如我们要在真理上更加深的研读，能够像保罗一样，我像哪一个教派的人，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在想什么，我就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像佛教徒，我了解到佛教徒在做想什么，我要怎么帮助他。像回教徒，回教徒想什么，我应该怎么帮助他。这个就怎么样，要多多的去学习，求神给我们知识的灵。因此你看我们现在教会为什么要设一个研究所？难道神学不够吗？还要设一个研究所？这个就是我们研究所不是在研究那些什么高深的学问，而是说在真理上扎根。譬如说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常常碍于字面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字，我们来看一下那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哈，我们看第五节，第四节哈，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好，各位，他们都复活了，因为前面讲说他们被斩的灵魂嘛。既然是被斩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后来都复活了，与基督同坐一千年。这样解释对不对？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复活，你只要看黄伊丽莎长老那一本启示录，你就知道复活。这黄长老也是蛮有学问，他知道说原文不是这样讲。这个复活这个字原文是活了。过去式，而这是 灵魂被斩了，你不要以为说真的他被杀掉了，不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讲，恨你的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那里有这样讲。所以这里是讲说，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被逼迫的人，那时候他们是怜悯活着的，他们跟基督作王一千年。本来我们在真言就会有人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后来查了才知道啊，这个翻译不对，中文的翻译不对。在启示录里头很多地方翻译不正确，祭坛那个祭坛不对，香坛才对。这个你要去研究，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真言就会启示二十章这个已经答案已经通过了，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的那个一些难题哈，都已经解决了，都通过了，这个就跟你研经有关系，因为我们有时候单单看字面哈，会发生误解，很多的字因为看字面发生误解。那所以说我们在研究所是什么，因为有些人有这个恩赐嘛，因为你在研经至少有四个原则吧，第一个字义的解释，单单从这个字的解释的时候，你有的要从原文着下手，因为翻译有人按照他的那个背景，就是神学背景来翻译，所以有时候很不准，字面上下文已经解经背景的解经。所以现在一般研究所在读的时候都一定要学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因为这是原文嘛，在解经方面像动词什么都很清楚。所以像约翰一书里头也讲啊，从神生的不犯罪，这个我们也读起来有点怪怪，但是我们都从神生了，我们还是会软弱会犯罪啊。怎么写说不犯罪呢？这个跟那个文化有关系。不犯罪那个是动词现在时，希腊文的动词现在时跟英文现在时不一样，希腊文动词现在时是有继续的味道，从神生的他不会继续犯罪，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就犯罪了，所以那个 NIV 的英文圣经就把它翻出来了，换作凡重生的不会是继续的犯罪，他又把它换出来，这个是牵涉到文化上的东西所以研究所感谢神，他们最主要是在从真理上着手像系统神学也是一样，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有关三位一体独一神观等等这些感谢主，我们现在得到很多的资料，所以能够很清楚的来讲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知识的灵，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话。那再来敬畏的灵，敬畏的灵就是说让圣灵让人尊主为大有些人看到那个那些受圣灵以后呢，在称赞神伟大，那些人祷告说灵也发光眼称赞神伟大，所以当天一天三千人受洗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就是让人感到敬畏那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为什么人会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施展出属灵的权柄那么大家在侍奉当中感受到神的能力的显明所以就觉得越侍奉越快乐。另外呢，他说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现在的这个审判官都是眼见耳闻听亲眼听到亲眼看到才要相信说你这个是犯罪了，但是很奇妙，属灵的人这个有时候不凭耳闻不凭眼见马上就判断能够判断这个是与非 那很多事情我们受冤屈的事情，往往是神把它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一种力量。第四节呢，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那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那忠义本身是把它翻作以公道维护贫穷人，他要帮助保障孤苦无助的人的权益，所以他下令惩罚罪人，他要处死邪恶的人，这个是神的公义啊，所以他要保护穷人，保障孤苦无助的人。那么至于恶者呢，那么他下令惩罚，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说，天使犯了罪，神也不宽容啊。聋哑时代的人不顺服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被洪水毁灭了。但是罗德一家人，因为罗德是义人，所以神保护了他啊。这个都是神啊，有时候是保护，有时候是管教啊。因此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会应该有纪律不，这个犯罪的一定要接受惩罚那么这个好的人呢，要受到那个鼓励再看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里是说，主耶稣呢要用公义来治理教会，要用信实来施行，来带领教会施政带领教会所以主耶稣他本身就带有这个能力跟恩典，所以能够让罪的人，犯罪的人得到力量，得到帮助能够罪得到赦免。信实是说主耶稣说的话句句都会应验，这是很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了所以我们要相信教会的发展常常有人提到说这个圣职人员为什么不能任其制，为什么要终身制那任其制不是很好吗两三年完了也就下台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是只是人的一种想法你看在这里讲你要了解到我们的道理你就要读到以赛亚书，我们后面会读到以赛亚书六十章那你讲什么？神的教会，木头的会变成铁的，铁的会变成铜的，铜的会变成银的，银的会变成金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徒会越来越好。那各位想想看，那圣职人是从信徒中显出来，他当然会怎么样？也会越来越好吧？我们为什么要假设说我们信徒是会越来越差？为什么要假设说我们长子是会越来越差的？为什么我们对圣经道理没有信心呢？对不对？圣经道理是告诉我们大家都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也期待圣职人越来越好其实任其制还有他很多的这个矛盾的地方，弊病的地方假如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会叫人变得好的，那终身制是合乎圣经的，更何况这个是什么高利的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他们怎么样，终身制嘛，哪里有什么任期制，没有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的道理会让你越来越好。第六节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本来豺狼呢、豹子啦、狮子都会令人害怕，你到动物园去看一看很可怕。万一你就掉进去那个狮子坑里头那不是被吃掉了吗？但是呢，在这里不一样，说这些被视为可怕的，要跟这些善良的合在一起，两下合而为一。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前面讲过那个圣灵是怎么样，主要是圣灵有几种功效，你们有没有算一下？七种功效，对不对？ 那这七种功效其实啊，跟那个圣经启示有讲七灵哈、哦，其实不是七种灵啊，七灵的意思圣灵充满，七是完全数啊，完全的意思，圣灵有它完全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相信哈、哦，我们的教会信徒会合而为一。有时候在谈到教会一家的时候，我曾经听过同工跟我讲，传道不可能了、啊，哪里有可能？大家意见背景都不一样，哪里会教会一家？他对于教会一家没有信心。但圣经明明，我们刚刚读过第二章嘛，对不对？第二章那里说，你不同国家的人都互相呼唤说，大家把我们一起敬畏神，真教会将来就是要达成教会一家。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来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家的人，说教会一家是会实现的，我们才能够装饰整齐迎接主耶稣、哦、所以不要看现况的软弱、哦、来否定未来神的应许、啊、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现况的软弱来说啊，什么不可能，那个不可能，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做，你要看圣经怎么说，而不是看现况的软弱、哦。好，再看呢第七节哈，那个牛熊同食，牛犊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你看，狮子不吃肉了，这里狮子吃草了，那在讲什么呢？讲说我狮子现在跟牛一样，啊，灵性改变了，啊，不再吃肉了，吃那素食的了，啊，意思说灵性改变的意思了。大家都吃同样粮食，大家和平相处。再来呢，第八节，吃奶的孩子能够跟毒蛇、啊、一起玩了。一般人看到蛇就是啊，魔鬼象征魔鬼、哦。有一次有一个信徒告诉我，那个摩西啊举起铜蛇，他说这个铜蛇是魔鬼，就、哦、是摩西胜过魔鬼了，这对不对？铜蛇不是魔鬼啊。同时是预表基督啊，但是有些人都把蛇就当作都是魔鬼啊。不过这里讲的这个蛇，意思说这蛇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引诱人的那个蛇了啊，也不会伤害人的那个毒蛇了，他连小孩子都可以跟他玩啊，所以不再有试探啊。再来看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里是说在神的圣山、啊、都不会伤人不会害物的，没有惧怕。真的在教会、啊、真的很好，没有惧怕、啊、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很完全，但是我们都知道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啊、就不会有坏的事情发生。那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啊，就是真理的知识从神而来的，那我们的教会啊在真理上会合一的啊，这也是我们来努力的目标啊，好像水充满海洋，属灵的知识啊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啊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这也是教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教会尽管人多，我们相信不会乱，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属灵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家庭祭坛的建立，家庭小组的查经，延伸班的开办，这些都是真的让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多如海中的水。第十节，到那日野西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啊、这里提外邦人啊啊，这个外邦要寻求救恩，啊，因为主耶稣被高举了，啊，基督成为万民所归属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福音呢、啊，一定要全球化，啊，那将来我们全球的教会，大家如同一家人，那么能够得享安息之所，因为教会大家过着团契的生活，充满了爱，当然了、啊，这会让人感到教会真的能够让人得到平安。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后面就谈到那一些强国远方的人啊，这个二次伸手的意思是说再一次的啊， 主耶稣再一次的伸出他的手来救他的百姓。再一次是哪一次呢？当然若是从旧约来讲是那个被掳归回的时候，但是呢这再一次也应该是指末后这个教会说的，因为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并这些没有完全应验了只是从巴比伦归回那所以这个神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第十二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从四方聚集分散的。这个是弥赛亚呢要高举他救恩的大旗，然后让以色列都能够回到他的怀抱。所以这个由我们真教会来完成呢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再来看这个第十三节，以法人的嫉妒要消失，老汉犹大的必被除灭以法人代表北边的以色列国，犹大代表南边的犹大国，他这十二个支派有一天要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的教会将来也就是这样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合而为一。那合而为一以后呢，十四节说他们要向西挥，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按守在以东跟摩亚亚门人必顺服他们。也就是说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国家呢都要跟我们一起和好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大家呢化敌为友了使那些敌人呢变成我们的朋友这也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教会能够跨越文化语言生活等等的这个障碍15节呢，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脚湿那这个呢是谈到如同过红海一样神亲自的动工，让那个大河就是伯拉大河了伯拉大河呢有一天要干了那从各地的人，就是从亚述啦那边要回来的都能够有一条大道让他们行走这个在末世真的这个会应验，启示里头也提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些忠心的百姓会从强国北边亚述，南边埃及，这是一种预表啦，预表一个新的出埃及那些被分散到世界各国的以色列百姓都能够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所以这个以色列对吧？这个弥赛亚王国已经超越国界了所以各位要了解弥赛亚的国度不只是指以色列国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它超越国界了，是普及全世界的这个观念我们若是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就是将来非常美善的一个神的国度。好，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十二章这十二章很短，就六节经文那六节经文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这是一首诗歌前面一到十一章就让我们了解到什么？犹大国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国家，犹大国的百姓上下呢犯了很多的罪，已经不太像神的国了所以神不断警告，还把理想的弥赛亚的王国用几章的篇幅来告诉他们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就是那个超越的神的国要得高举的，神的国里头有那个这个焚烧的灵跟成圣的灵公义的灵那个神的国有基督掌权那神的国就如同十一章所说的有那个圣灵的功用能够带给我们过着这个合一的生活。好，那这一些呢，先知看了很多的异象之后先知在黑暗的当中，黑暗的时代心中却是充满亮光，所以他到最后就是歌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歌颂的生活，好像诗篇，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读到最后都是赞美。你看诗篇有两种题材，一种是什么？赞美的诗歌，一种哀歌特别是悲哀的歌，你看他悲哀的歌唱到最后都是赞美。所以犹太人写 说诗篇，他不讲诗篇，他讲赞美诗。他们的那个诗篇叫做赞美诗。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在这里也唱出了赞美的诗歌。好，那我们看他一到二节是讲个人的歌颂，三到六节是讲群众的歌颂。这是不一样。好，他怎么歌颂呢？我们要来体会他们的这个歌颂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前面的十一章所读过的，才能够了解这十二章在讲什么。我们看到那日，那日是指什么？主耶稣要来做选民的君王了，就好像十一章那个地方所说的，那日子末后的日子，主耶稣要当君王了，这我们是要牢记在心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跟主同作王了，所以面对难题啊，我们应该靠主的大能来解决问题。那这第一节又说，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为什么要那个感谢呢？你回想看看刚刚我们读过的十一章的第十节那里，那个他们得到神的恩典，那耶和华那个弥赛亚树立大旗了，所以他们这个先知想到神的作为，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说，主啊，我要来称谢你因为你那个地方是有大有荣耀的。好，所以我们呢，今天在真教会，我们应该了解，经历救恩的人应该会唱新歌了。启示录有就讲，新歌，新的歌谁来唱？经历救恩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赞美诗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历过救恩的人，我们是用欢喜的心来唱，而不是唉声叹气。假如我们的日子是唉声叹气，那表示我们可能软弱了。第一节这里还说，神虽发怒但他的怒气后来转消了。神为什么发怒？假如你看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呢，第三章，你就知道神发怒有他的原因，因为百姓败坏，所以神当然要发怒。神发怒呢，他是有怜悯的他发怒的目的就是希望百姓能够悔改，管教之后能够悔改。所以他怒气很快就转消就能够来安慰我们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的第十章那里不是讲吗？他用基甸来击打以寡击众，来得胜米甸这是安慰犹大国。他说你们要顺服神的话，那神会让你们将来能够得胜仇敌。第二节，看神是我的拯救。那神怎么拯救我们呢？你再回想看看，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不是在讲吗？要建立一个可以说是超越的一个国度。第八章那里不是讲一件事情吗？讲他们虽然在黑暗当中，神的亮光要照在加利利这神是我的拯救。所以保罗常常回想，哎呀，我过去是罪魁今天却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神是我的拯救。再来讲，我要依靠他，并不害怕所以神是我的胆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以马内利的应许，不可能的，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在神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就不害怕了有主同在就不怕了。所以彼得在面对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他表现出那种毫无惧怕的那一种的态度出来。他说，我听从你们不听从是合理不合理，你们想想看吧他能够很勇敢的面对这个罗马政府。那在神是我的力量你看那个先知在以赛亚书六章他在神的荣光当中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的嘴唇污秽了，我嘴唇污秽了我是一个要灭亡的人可是在那一次的异象当中又看到大君王耶和华，所以呢 这个祭司，不，这个以赛亚变得很刚强，很有力量，所以最后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从软弱当中变为刚强。再来这里又说：“神是我的诗歌。”所以一个人经历了神种种恩典的时候，就唱起歌来。以赛亚书的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是什么歌呢？葡萄园之歌，哈。因为其实先知呢，弥赛亚他也能够体会神的恩典，所以他唱的葡萄园之歌。好，第三节到第六节呢，就是群众的颂赞。前面是讲我要称谢，这里不是哦，这讲你们呢啊。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要从救恩泉源欢然汲水啊。所以这个是尤其第四节呢，特别讲到那日主耶稣来做君王的时候，大家欢欢喜喜出来迎接主耶稣啊。那今天我们就是了，主耶稣已经做君王了，我们教会应该显出活泼的朝气来。很高兴的说，我们的神无所不能啊！来勇敢的见证。那歌颂的人是谁呢？这里面是指的锡安的居民呐，锡安的百姓啊，他们已经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啊。所以，我们教会啊，是一个爱的团契啊，我们应该像一家人的团契啊。所以，我们是锡安的百姓。那第三节讲说，你们的救恩的泉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那第二章的第三节就讲了啊，神的真理从锡安出来的啊，它是生命的活水。那这是人人有份的，人人都可以去领受的。领受的时候是充满着快乐啊，充满着属灵之乐啊。这是也是在十一章我们刚读过的。那第四节这里又提到什么呢？说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个人也要称谢。现在呢？也讲了，人人都要称谢啊，所以以赛亚一家人呢，都一直在感谢神的恩典。称谢是信心祷告达到最高峰的地步啊，这尽管是处在黑暗的时代，我们还是要赞美感谢，因为感恩是蒙恩的一个秘诀。在他不但称谢，还求靠神的名啊，这个求靠就是说能够知道神的名的伟大。所以奉耶稣的名啊来祷告啊，都能够得到啊神意外的这个能力跟平安啊。再来说传扬，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当中。所以我们不但要赞美，我们还要勇敢去见证啊，人人成为主的见证人啊。所以我们要像以赛亚所说的：“主啊，我在这里，请赶快差遣我。”那我们家庭小组的查经啊，也常常可以看到见证，听到见证。再来说提说他的名啊，这个提说就是随时随地要提到神的名，好像我们的宗教教义哈，或是我们家庭的宗教教义，要常常的提到主耶稣啊，有什么恩典在我们身上，然后再唱歌啊。现在我们教会都有很多诗班，这个诗班呢啊，也是一种见证啊。来表达我们的心中的喜乐。锡安的居民呢，应当扬声欢呼，大声喊啊，大声的见证，大声的唱啊。这个就是出于那人本性的那自善自美的那一种的情绪的一种发挥啊。好，再看第五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啊，因为他所行的事非常的美好。真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好，并且有创意有创意啊。那神也应许将来的教会没有战争啊，只有爱，只有和平啊。这个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教会好，更加的好。第五节说，主的名被尊荣了。主的名大大的被高举，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见证耶稣的名啊。最后呢，这里说锡安的居民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十章那里，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 我们就看到哈，到最后以色列百姓啊认识神的时候啊，他就来颂赞神啊，说这个神啊是一个圣洁的神的圣洁，神的啊带领使我们教会成为无罪的教会啊，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颂赞啊。我们呢读这个十二章的时候，这六节你慢慢去回顾啊，前面的十一章的内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先知在唱什么，在高兴什么啊，这样你一到一章到十一章你去找答案你才知道，要不然的话这一章六节哈，你看都是重复的一些什么称颂啊颂赞啊哈，要提名啊等等啊，那一定要一到十一章是等于它的前文上文啊，你了解了，你等于做一个复习了解了，你读第十二章就有意思了。假如没有去了解，你读觉得这个好像不在唱什么，在高兴什么，有时候你当然假如一到十一章你都不懂，你读十二章没有意思。所以你一章到十一章你懂了，读十二章才觉得非常有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十二章。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